ラジ。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夺，抢夺的夺。我们的经文在马太福音25章29节，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夺这个字很稀奇啊，圣经和合本的翻译原文都有一些特别的地方，就是这个夺这个字啊。夺好像不是很好的字，可是圣经在属灵的事上倒还喜欢用这个字，跟我们生活也很有关系，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个夺啊。夺基本上就是一种武力或者暴力或强力的一种抢，可能是抢回一个东西，可能是抢去一个东西。创世纪14章16节，亚伯拉罕把那些被敌人抢去的东西抢回来，掳掠去的东西夺回来，财物夺回来，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这是一个暴力武力强力的一个抢东西啊，有的是合理的要把它抢回来，有的是不合理的是抢别人的东西。那么夺字在圣经里面呢，也有用聪明才智，不费力气的，不是暴力的，是非常平和的，非常有技巧的，但是把可能原来是别人的东西就变成你的东西了。那这很有名的就是雅各他的作为了。在创世纪27章35节，以撒就是做爸爸的对他的大儿子，就是他所喜爱的以扫说，你兄弟已经用诡计来将你的福分夺去了。他可以用你兄弟已经用诡计把你将来的福气骗走了，这好像比较合理，因为雅各是用骗的，但是他爸爸就说是夺去了。其实就我们一般的用法，以撒所讲的好像是雅各把他爸爸怀里的钱抢去了，把他打昏了抢去了一样，夺去了，他爸爸不给，这是给你哥哥的，他就抢去了，用力气，没有，那是很和平的事，但是以撒用的字是夺去了。那么以扫就是他儿子的回话也是这样哈，说他名叫雅各，不是正对吗？雅各就是抓的意思，也是用力抓的意思，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他从前夺了我长子的名分，夺去啊，好像也是打一场架的结果，现在又夺了我的福分，又是打一场架的结果。各位，这我们需要说一下哈，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有这个误解。以扫说我弟弟骗我，这是乱讲啊。这个雅各没有骗以扫，你要知道他们两个人的那次交易是神智清醒时候的一个产物，没有骗。事情是什么我们也说一下好了，在创世纪25章有讲，这个以扫呢出去打猎，哎呀累得不得了，渴得不得了，那么他回家看到弟弟呢在熬红豆汤啊，很香，马上就说给我喝啊，我要给我喝。那么口气可能不是很礼貌了啊，口气可能就是要的那个口气，我们中文和合本翻的比较温柔一点，但是应该就是一个要的口气，强烈的口气。雅各是很聪明的人，立刻在一刹那之间就想到了一个很好的赚钱的办法。他就想到我们中国人说奇货可居啊，哎呀，这个时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赚一笔大钱。哥哥用不礼貌的口气说，你把这个红豆汤给我喝吧，我们中文翻求其实就是不必那个求，就是给我喝。那雅各没有生气，或者化怒为智，就说 你要喝可以啊，咱们做个交易嘛，你把你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好了。姨嫂就说，我都快死了，渴死了，长子的名字能解，长子的名分能解渴吗？长子名分有什么益处呢？雅各还说，哦，这你要买啊，还要发誓哦，要很慎重哦。姨嫂就对他起誓，所以可能还很不耐烦，赶快赶快，我发誓完了你就赶快给我喝。就雅各就把饼和红豆汤给了姨嫂，饼恐怕还是附加的啊，这赠送的礼物啊，我们交易成功。圣经上说雅各姨嫂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是轻看了啊，我们和合本翻的也有意思，吃了喝了走了看了啊，就都有个了字，就一气呵成，就是姨嫂要的就是现在短暂的历史的快乐，他没有想到将来的事，而这件事情完全是跟他的兄弟没有任何的违约，没有任何文字底下欺骗定的合约，这怎么能说被骗呢？这只能说你自己那个时候不识时务。好，不过不管怎么样，这个父子爸爸以撒大儿子以扫通通都用夺这个字，把我的东西夺去了。记得我刚刚说吗？夺在圣经的用法跟世人的用法差不多啊，都是把一个东西拿过来，但是圣经特别把那些用巧取而不是用武力的也说成夺，就是我看一下，就是那个东西本来是稳稳妥妥在我的手里，结果后来稳稳妥妥在我手里居然失去了，不管被谁拿去了。各位，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一点呢？就是从旧约开始，我们看到一直到新约的警告都是神警告我们不要把稳稳妥妥绝对不应该会失去的东西丢掉了。最简单的最重要的就是救恩，看起来是不能被夺走的，你被夺走了，因为种种你自己的愚蠢的原因，这个救恩怎么能被夺去吗？但是真的人如果不知道珍惜救恩就会被夺去，这不仅是救恩会被夺去，甚至圣经在用这个的时候是显示我们平常讲的一句话刚好相反的一句话，我们平常讲的是这个要雪中送炭了，这个人家很缺乏就送东西嘛，锦上添花大可不必了啊。耶稣讲的刚好相反，锦上就要添花，凡有的就还加给你，不怕你太多，雪中就不送炭，不但不送炭还让你更冷啊，就是没有的连他所有的要拿去，你已经很少的一点点了，那一点点都要夺去。我们常常觉得我们的信仰是很慈悲的怜悯的，对弱势团体很扶持的，这也都没有错，但是也千万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我们的主也有非常严格的要求，我们主要说的不好听要很优秀的成绩，并不是主强人所难，而是主要人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你的表现是重要的，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是因恩典称义，我们是因恩典得救，我们是因恩典得胜，一切都是恩典，都是主的恩典，我们没有可夸的，但是如果你不善用这个恩典，那你没有成绩的话，那真的很惨了，会被夺走的。本来是你的东西，神给你的东西，神的恩典，神保守你，你哪里会失去呢？但如果你轻看主的恩典，就会失去。我们特别要强调就是这一点。所以在圣经里面夺，有暴力抢的意思，有用智慧拿取的意思，但是那个基础都是神在这件事上做夺和分的主宰者。 雅各这个夺子用了好几次，跟他哥哥是一次，跟他的舅舅也就是岳父那个贼透的那个拉班也有一次啊。那么雅各是一个见利就抓的人，甚至不管合不合法，他是非常，他的名字就抓，有利益他就抓。那么神给他一个很大的磨练，就是当他成功的骗过他父亲，也让他的哥哥把东西，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他以后，他自己必须逃亡，因为哥哥要杀他，逃到他舅舅拉班的家里。他到拉班家里，逃到这里，他真是碰到一个比他还要狡猾、还要贪婪的人。神常常就用这种方法来治我们，就是治，让我们碰到那跟我们有一样毛病的人，让我们知道这个毛病是多么需要改善才好。雅各到他舅舅拉班家里，就为他舅舅工作，然后呢，这个舅甥之间呢，后来变成这个女婿，家里的女婿这个身份啊，但是他们中间那种尔虞我诈是一直没有停的。雅各虽然他也是会骗啊，但是他也是很勤劳工作的，这点雅各很了不起，我们不要忘记。雅各在创世纪31章第6节对妻子利亚和拉结说，我尽了我的力量服侍你们的父亲，你们的父亲骗我，骗了我10次，10次改了我的工价，然而神不容他害我。他怎么改我的工价呢？就是我们在这里不详细讲了，就是雅各要什么颜色的羊做他的工钱，拉班就把什么颜色羊拿走。结果雅各牧养，辛辛苦牧养的羊通通是拉班的颜色，那不是把雅各的羊都夺走了吗？哎，拉班没有想到这个隐性和显性的问题，意思就是他不知道这个颜色的羊生下来不一定是这个颜色的。但圣经没有讲这显性隐性，圣经讲的是拉班要，雅各要什么颜色羊，拉班就把什么颜色羊拿走，神就让生下来的羊都是雅各要的颜色，就所有的强壮的羊，大量的羊都归到雅各的手名下了。拉班就改啊改啊，怎么改都没有用，他改成什么颜色，神就叫生下来的羊是什么颜色的。雅各又用了这个字了，神把你们父亲牲畜夺来赐给我了。记得我刚刚说的啊，夺这个字要注意，它先是有个强调，就是夺来之前这个东西，不管是钱或女儿或者是任何东西，被夺之前是稳稳妥妥的在我手里的，稳稳妥妥的。哎，结果不在我手里了，雅各妻子被他的舅舅调包了，雅各的财产被他舅舅偷天换日换走了。可是拉班不管怎么换，换到最后又回到雅各的手里。我喜欢说煮熟的鸭子会飞走，飞走的鸭子神会让他再带其他鸭子回来。神对我们常常是这样的，我们实在不好，那么神就管教我们，让我们白白得来的没有了。但如果我们悔改，如果我们归向主，神会加倍的、更丰富的赐给我们。各位，我们总是要相信主。我们勤劳工作很好，我们欺骗诡诈不好。不管我们勤劳工作或诡诈，若不是耶和华看守，看守人就枉然劳力。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要努力，要工作，但是一切能够得到什么，在主的手里。雅各这样讲， 神把你爸爸的东西夺来给我，意思就是说你爸爸抓到了哪会放掉啊？我都被他骗走了，你爸太厉害了。哎呦，可是我们的上帝真是了不起，把他的东西固若金汤的夺过来了。各位，我们的财产，我们的子女，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幸福，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不容易得到，甚至得不到。如果不是交在主的手里，我们什么都得不到。如果交在主的手里，我们有的时候又糊涂了，又失去了。哎呀，圣经上来讲，就算是盗贼抢去的也可以回来。我们感谢主，雅各的东西被夺走了，神又把它夺回来，加倍的给他。这是神在做，不过我们也看神在做事的时候，不管是他的预定，或者他怎么来指引个人和团体的路线啊，他绝不是强迫人的，他都是让人种什么收什么的。雅各现在要逃走了，他把他的妻子叫来说，你们的父亲对我实在太坏了，我要逃走了，带着这些羊群牛群这么多东西逃走。诶，他这两个妻子，就是他的是姐妹花，就是拉班的女儿，居然说神从我们父亲所夺出来的一切财物是我们的，我们走。他们这一对姐妹甚至说他们父亲的时候，说我们的父亲把我们一切的价值都夺去了，就是人也是种什么收什么。拉班是只有钱，眼中只有钱，什么亲情啊，什么正义啊，通通不管，只是抓着钱不放。我告诉你，拉班最后跟雅各分开的时候说了一句什么，他说你的羊群牛群是我的，这些你的孩子也是我的，你的仆人也是我的，你的妻子也是我的女儿，这一切通通是我的。但我有什么办法？你的神把他拿走了，我有什么办法？如果不是耶和华看守，如果不是耶和华跟踪，我们是枉然劳力了，我们是枉然警醒了。拉班没有亲情，所以也没有人爱他。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先求神的国和义，总是有爱主爱人的心，免得我们得到了一切，真是得到了一切。灵魂啊，你只管快快乐乐吃喝吧，我给你预备的够多了。他不知道今天晚上主就要取他的灵魂。耶稣说，这种人是在人面前富足，在神面前是贫穷的，那求主怜悯恩待我。夺还有一个好例子，就是在撒母耳记上28:17，撒母耳说，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已经从你手里夺去国权赐予别人，就是大卫。再一次，为什么是夺？因为本来是安安妥妥的在那个人手里，不会失去的。本来是国度是给扫罗的，不会失去的。神给的，你怎么会失去呢？但是当扫罗离弃神的时候，当扫罗把神所给的国位看得比神还大的时候，即使是神安安妥妥的放在他手里，神会把他夺回去的。因为意思就是说，不应该失去的，是被夺去的，被夺走的。后来列王记上11:11，耶和华对所罗门也讲这句话，你不遵守我的律法，我必将你的国夺回交给你的臣子耶罗波安。那是神的东西，干嘛要讲夺回啊？所罗门也打不过上帝的，很简单就拿走了。夺回就是告诉 这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是神已经给人的东西，是最稳妥的，最稳妥的东西，你自己不珍惜，就被夺走了，而且被上帝夺走，夺回去了。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在教会聚会的时候，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在很平静安稳和平的状况的时候，常常是战争在进行的时候，艰苦艰巨的战争在进行的时候。马太福音13:19，耶稣说，凡听见，这是讲到听到的时候啊，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哎呀，弟兄姐妹啊，你在听到的时候不专心，那个宝贝的话是被夺走，那个时候正在抢银行哦。你不专心听主的话，魔鬼正在抢你心中的财宝，把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你知道那个种子，那个风吹的种子撒在你这个心田上是很不容易的，是很稀奇的，你不要让它被夺走。但是如果我们一直都是轻忽它轻忽它轻忽它，那就是不知不觉的被一个强大的力量夺走了。耶稣说，神的国啊，你们这些犹太人啊，你们有神的国，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那保罗说，你不要自大哦，那个在保罗用的字就是砍下去，把他那个橄榄枝砍下去。耶稣说夺去，为什么？因为你不结果子，赐给那能结果子，就是凡有的还加给他。那么在马太福音25:24，这是圣经里面主耶稣所讲的比喻里面，如果不是整本圣经里面，我觉得我们华人应该最听得进去的一篇道。为什么？很多人都说我们基督徒啊，哎呀，不食人间烟火啊，讲的这个云里雾里天上的东西啊，根本不跟人间没有关系。哎，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而且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是在讲主耶稣离开我们到再来的这段时间，我们在世应该怎么做。主耶稣，我们的主人，我们的丈夫离开我们了，有一天会再回来，从离开到再回来这段时间，我们应该做什么？如果你越来越完全是盼望他再来，那你在这段时间活着就对了。如果你是在这段时，你对主的再来你不盼望不喜悦，那这段时间你就活得一定不好，就要被审判了。这应该很容易懂的道理。你的太太，你的丈夫出差了，或者是回家回娘家办事了，留你一个人在家，这段太太或丈夫不在的时候，你过的生活是什么生活？是想念，是盼望他再回来的生活，那就一定对的。如果是想趁机做一些错事坏事的时候，那就一定不对。我们的主不在了，离开我们了，这段时间，这不知道还有几千年，或者还有几年，或还有几分钟，我们怎么过日子啊？我们等候主再来嘛。因此很多人就讲到说，哎，基督徒都是实在不食人间烟火。那有些基督徒走错路了，也给人家这种笑话看，哎，我们等主再来就是带一点生利面到山上等主，这是完全不合圣经的讲法。耶稣有讲他不在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生活，讲简单一点，就我们他不在的时候，我们的生活要跟他在的时候一样，很勤劳，很警醒。 那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讲的那个例子呢，就更简单了，更明白了。那是我们华人，我说的应该是最喜欢听的，但是听了你才会害怕，哇，我们的上帝原来这么严厉啊。主人不在了，主人要走了，要到远方去，很久才回来。他叫了三个仆人，路加福音的是十个仆人，略有不一样，我们不去提路加福音，免得各位搞混了。这个主人就把5000两银子给一个仆人，2000两银子给另外一个仆人，1000两银子给第三个仆人，给你们钱要干嘛呢？他不多讲。各位，这真的像我们现在每个，我想大多数人都会经历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有一点钱，我们交给我们李专，你去处理这些钱，指望你把这些钱要怎么样呢？我们应该都知道要怎么样。如果是我们自己的钱，我们知道要怎么样，我们都希望我们的钱越多越好，那个利息利润要越高越好。第一个就随即马上就去做生意，又赚了5000。第二个也是一样。第三个呢，就没有去做生意。各位，因为你我都知道一件事情，这我再次说，耶稣会举这种例子，尤其在2000年前举这种例子，真是叫人不可思议。耶稣在鼓励高利贷一样，耶稣在鼓励好像赌博一样，哎，耶稣在鼓励你要多赚钱呢。你以为我们基督教讲的就是啊，多传福音啊，不食人间烟火，没有，实得很嘞，你要多赚钱。好，领5000的赚了5000，主人回来说你看我赚了5000，哎呀，主人好高兴，哎呦，你这个利润好，2000的也赚了2000，主人我赚了多赚了2000，现在你看在这里啊，主人也非常高兴。这三个人里面最重要的是第三个，耶稣要讲的是第三个，要我们学习的也是从他身上学到该学的功课。马太福音25章24节，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忍心这个字我不知道翻的是很好还是不太理想啊。忍心，因为我们现在翻的可能不太理想，是我们不太懂什么叫忍心，但是我们看这个事情就知道，忍心其实就是苛刻、残忍、要求过分，硬着心，你居然忍得了心做这种事。你以为我们的上帝是温柔、温良恭俭让吗？哎呀，温柔敦厚的吗？是，我们神非常慈悲怜悯，但是我们的神也非常的忍心严厉啊。他说严厉到什么地步啊？哎呀，主啊，我知道你是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你说上帝有这种事吗？这块田里根本没有撒种，然后到了时候你要收割，有这种事吗？有的，有的。耶稣有一次在一棵无花果树底下找不到树上有果子，马可福音告诉我们，因为那不是无花果的时候，那棵无花果树在不是收无花果的季节没有果子，耶稣居然就咒诅那棵无花果树，那棵无花果树就死了。这是耶稣所有神迹里唯一一个负面的，其他都是医病啊、赶鬼啊、平静风海啊，把一些不好的变得好的。这个是一个活生生的树，不该结果子死的时候，因为耶稣饿了，耶稣就咒诅他，他就死了。不是结果子的时候，不是收果子的时候，他要有果子。 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你说，哎呦，我这咒诅无花果树的事情，我是觉得很陌生的，我也不能了解，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听了那么多也听不懂。我还是觉得我们就要了解，我们耶稣是温柔的、赦免的、饶恕的、不计算你的过犯的。这样才对嘛。对，我们的主绝对是温柔，我们主绝对是有非常大的容忍、宽大、赦免、拯救的。但是主的恩典也绝对不可以滥用的。什么叫做没有种的地方要收？什么叫做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也就是上帝对我们从人来看，从自然来看，是强人所难的。饶恕人70个7次是不是过分？是不是强人所难？不要为明天忧虑，是不是过分了？是不是强人所难？要爱仇敌，是不是过分了？是不是强人所难？事实上，所有上帝的律法，你看到妇女动淫念都是犯了奸淫，你没有杀人，恨人就是犯了杀人。这每一个对我们罪人来讲，都是没有种的地方要收，没有善的地方要去，不是收果子的时候要有果子。我再讲清楚一点，凭着我们自然，凭着我们堕落的本性，神要我们做的每件事，心思圣洁、纯洁、爱人、饶恕人，都是做不到的，都做不到。但是你记得无花果树的那个比那件事情是目的是什么？耶稣咒诅那棵无花果树，然后门徒吃惊的时候，耶稣就教训他们：你们如果有信心，不但可以叫这棵无花果树枯干，要把山丢在海里都会为你成就。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这不是一个结果子的时候，我这个时候我很穷，这不是我结出施舍果子的时候，等我有钱点的时候再说。我很累，这不是我服侍的时候，等我精神充沛一点再服侍。我刚刚被你惹得很愤怒，这不是我饶恕的结出饶恕果子的时候，等我心情好一点愉快的时候再结出饶恕果子。 No， 按着自然，这是我生气的时候，按着自然，这是我吝啬一点的时候，按着自然，这是我随我意一点的时候，不，按着自然是这样，按着超自然上帝的恩典，我靠那加给我恩典的，凡事都能做。主的要求是严格的，你要靠着主啊，否则你做基督徒如果不想靠主，做基督徒如果不想信主，那就是自找苦吃了。这一个拿了1000银子的人，他对主人是有点了解，你很忍心，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我向来知道做基督徒很难的，饶恕人70个7次等等，你有很多的要求。真的，那些以为我们的上帝说好好先生，哎呀，没关系啦，无所谓啦，我很体恤你啊。每一个侍奉，真正侍奉过主的人，有侍奉主经验都知道，哪那么简单呢？主要他的儿女所做的工作，是没有种的地方要收，没有善的地方要聚。主的要求是我们世俗的人都懂的。你这个钱给我的利润越高越好，越高越好。各位，我们不懂得这些金融的事，但也有点常识吧，利息越高就越不可靠，对不对？利息越高就越可能赔。你要为主多做事，你要为主多摆上， 你摔的可能更重。哎呦，服侍主啊，看到很多例子，我还是不要服侍比较好。很多的基督徒觉得服侍太辛苦，他知道侍奉主有很大的赏赐，但是我也是最近才听到，在天上有很大的赏赐，我不稀罕天上的赏赐，我要现在就有啊。那我告诉你，现在可能有，但是现在有的比那苦恐怕不足介意了。将来有的，我想那将来神要给我们的，比起现在的苦楚，就现在苦楚就不足介意了。我们侍奉主很艰难的，跟做生意一样，你要侍奉的好，你可能会赔上；要侍奉的，要赚的钱多，就要很冒险的辛勤的工作。你只要有一点可以赚的，就有一点风险。那主人这么凶，或者说我的救恩，我的生命这么宝贵，我才不要怄气了，我不要服侍。所以在教会里面就有很多人，甚至很多人来到信友堂也是这样。信友堂是个大教会，我就躲在一个角落里面十年八年，没有人发现我，我来这里聚会，我不要服侍，我不要受伤，我不要流泪，我不要背十字架，我受不了，我不要走这么多的苦路。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你的要求很多，我知道赚钱是好，但是很危险，有风险，所以我就把钱埋起来。请看你的原因是在这里。这个仆人，因为我们不知道那个主人走了多久，如果走了50年，现在主是走了2000年以上了，我看他天天都没有好日子过，他睡不着觉了。因为即使把那个银子埋在地下，还是有人可能来挖，他没有一天睡好觉。各位，如果你要服侍主，你要生活，你要成为一个基督徒，你说我不想受伤，我不要受伤，我不要流汗，我不要流血，我不要交主日学，我不要服侍，那都很辛苦。尤其是如果你受过伤的，更是，我不是说你一定要做的那么累，但是如果你怕这些，那更惨。主人啊，这么长的日子我都没有休息，我都睡不着，我怕人家把银子偷走了。因为你是一个忍心的人，你要求人为你赚那么多，做那么多，我不赚那么多，不做那么多，因为如果要赚那么多，做那么多，可能我会赔掉，我不敢。好了，你看，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1000银子纹风不动在这里，没有少。主人果然严厉啊，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你看看，最少最少，我的钱放在你这里要有利息，用在我们属灵的事上，就是最少最少最少，主来看到你，你要有一点点的成长，你不要像死的树一样。你要知道是耶稣说的，凡结果子的树枝子，结果子哦，不是不结果子哦，结果子他就修理，不是结果子他就哎呀，给他颁一个奖啊，给他一个开个庆功宴啊，结果子的就修理。那你说我不要结果子，结果他要被修理。那你知道不结果子就要砍掉吗？就是耶稣讲的话太多，其实是非常严厉的，恩典很丰富，所以主不要我们轻看这个恩典。然后下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你知道我这么严厉，你最少要有一点利息。然后就骂完了，就对别人说， 夺过这一切来，夺过来。再一次，为什么夺过来？为什么是夺过来？因为本来不会失去的。我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怎么会夺过来？神的国会从你们中间夺去，夺走，给那有一万的。然后就这一句，我们很难想象的话，可是在圣经里很清楚的讲到，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其实这个真是一点都不难懂。你如果纯洁的来侍奉主，纯洁的单纯的，不怕失败，不怕流血，不怕流泪，不怕羞辱，愿意被主的爱感动来服侍，来追求，你就会发现，真的，人愿意渴慕主，寻求神，神就加倍祝福了。人不愿意渴慕主，不愿意寻求神，凡他所有的也会失去。教会长进的弟兄姐妹就越来越蒙福，不长进的弟兄姐妹就越来越是扶不起的阿斗。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面，在那里要哀哭切齿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啊，不要被夺去，主给我们东西尤其不要被主夺去了。本来是不应该被夺去，不会被夺去的。路加福音第十章四十二节，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马大伺候耶稣忙碌，就发怨言。玛利亚坐在耶稣脚前听到，马大就尤其火大。主啊，叫我妹妹来帮我嘛，你看我累成这个地步，他就坐在你那里听到。耶稣就把马大责备了一番，你为很多事忙碌，但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把这个路加福音这段事情跟我上面讲的要放在一起来看，上面讲的好像我刚刚讲的意思好像就是我们要拼命工作，拼命服侍，累死了，拼命赚，不可以放在那里，起码要一点利息。这里呢，你拼命工作还被责备了，坐在耶稣脚前听到耶稣还称赞说他的福分，而且是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其实就告诉，不是啊，因为很多的牧师都在讲到说，马大、玛利亚，其实教会都需要，我们需要坐在那里听的人，我们也需要有行动的人。事实上，很多人强调要有行动，可是在这里，耶稣绝对没有称赞马大，耶稣在责备马大。耶稣没有责备玛利亚，在称赞玛利亚，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被夺去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上好福分就坐在那里听到什么事都不做，而是说我们始终要有一个态度，是一种领受的态度，是领受的。我们为主工作是好的，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为主做什么工，做多大的工。但是我们每个人随时随地，不管是保罗、是摩西、是玛利亚，都需要随时随地在神面前领受。你要服侍主，你要被主服侍，你要与主同，你要背主的十字架，你要让主背你的十字架，为你背十字架，为你钉十字架。总之，基督徒不要忘记我们是多么的渺小，我们是多么的缺少，我们随时随地需要主，对主要有信心，这是不能少的，不可以少的。不可以少的只有这一件，也是不能被夺走的。不可以少的是信心，不会被夺走也是信心。不可以少的是你依靠上帝，不会失望的也是依靠上帝。我们依靠上帝，凡是依靠上帝，哎呀，那我们就 真是非常的平安。如果我们真的依靠上帝，你放心，所有的祝福不会被夺走。而如果你依靠上帝来服侍，所有的祝福也不会被夺走。但是从人这边来看，如果我们信靠主，我们这些东西不会被神给我们，不会被夺走。但如果我们不信靠上帝，会被夺走。会被谁夺走？不管是神要魔鬼夺走我们，或别人夺走我们，或尼布甲尼撒夺走我们东西，或者是谁，最基本的来说，能夺走的，能夺走能保持都是你，你自己。谁夺走了所罗门的国度？当然是上帝。谁夺走了所罗门的国度？当然是所罗门自己啊。他干嘛拜偶像？他干嘛跟那些妃嫔在一起？谁夺走了以扫的东西？当然是雅各骗的。谁夺走了以扫的东西？当然是以扫自己的贪嘛，当然是以扫自己的不是大体嘛。你那么渴，你就把长子名分卖了，你后来也会哭哭的要求，你就知道长子的名分不知道值几千几万份的红豆汤了。我眼前暂时此刻今晚有这个需要，我就不 care 将来的永生。被夺走是被你自己夺走，那个小偷就防不了了。被你自己的情欲夺走。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二十八节，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把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们感谢主，我是主羊，我在主的保守之下，谁也不能把我们从主的手里夺去。那犹大怎么样？犹大被谁夺走了？谁能使我们与基督在隔绝呢？这罗马书第八章的问题，没有一个人，谁都不能。但是保罗马上想到一个问题，没有人能把我们从主的手里夺走，我们自己会不会？我们自己的不幸会不会？我们答案也赶快要说，如果我们真的信靠主，我们知道主保守我们到底，但是我们从人来看，我们真的要求主常常保守我们能够信靠到底。哎呀，我们有各样的打击，我们有各样的软弱。约翰福音16章22节，你们现在也忧愁，我们也会忧愁。耶稣说他要走了，我们当然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我们信神的话，神一定会保守我们。如果我们的心真的是偏离了，走远了，哎呀，求主让我们也能够被他夺回啊！这是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五节讲的啊。神会把所有的这些妨碍人认识主的至高之事都攻破了，就是神会打击那人的骄傲，将人心夺回。那让我们也做这样的祷告吧。主啊，把我们的心夺回，应该是雅各书里面的一句话吧。我所爱的夺了我的心，把我的心夺走了。愿主的爱，主的智慧，主的美善，把我们夺回，夺回到主那里。启示录第三章十一节，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永生不能被夺去，冠冕不能被夺去，赏赐不能被夺去， 因为我们是属他的，我们被他保守到底。但是从人这方面来看，若我们不小心，这么宝贵的东西，这么美好的东西，我们自己没有放在眼里，就会被夺去。好，我们做一个 结论，我们要相信神所赐的就是我们自己的永生，不会被夺去，因为神会保守的非常好。但是从我们人这边来看，我们真的常常要小心，神所赐而且是安安稳稳稳稳妥妥在我们手中的，也是可以说被保险的东西，如果我们自大，我们不小心，我们继续的自大不小心，像所罗门，国就被夺去了。哎呀，那么好的东西会被夺去，那么好的东西也会被夺回。雅各的妻子、羊群、牛群会被夺去，也会被神夺回。他可以夺到他哥哥长子的福气，他还可以立刻失去，哥哥可以把他杀掉。一切都是主的保守，一切都是主的给和拿。雅各这一辈子从腹中开始到他要死的时候，都有一件事情，就是他要抓一些东西，他要抓住一些东西，他从母腹中就要抓住东西，他生出来的时候也是要抓住他哥哥，要抓祝福，要抓妻子，要抓财富。当他真的有一天年老的时候，他没有可以抓的，他所爱的妻子死了，拉结死了，他所爱的儿子死了，约瑟死了，他还有一个仅存的爱的便雅悯也走了，迦南的饥荒要把他所有的东西都吞吃了，他的儿女一个都不在身边了，他什么都没有了。在他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传来一个消息，你儿子没有死，约瑟没有死，不但没有死，做了大官，做了宰相，不但做了宰相，你们全家都要被接去，大享福气，不仅必须灾旱灾，而且大享福气。圣经上说雅各心里冰凉不肯相信，即使看到约瑟派来接他的马车，哦，只有宰相才有这种排场，罢了罢了，我的儿子还在。被夺去的回来了，回来的被夺去了，我们正要把自己交在主的手里。主啊，保守我，保守我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保守我们，保守我们，好叫我们保守你要我们保守的，那个是最珍贵的，是值得我们变卖一切所有来得到的，得到你。求主怜悯，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把关起来了。